哦，今天晚上我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种子与田”。刚刚这首诗歌其实对我本身有很大的影响，好，因为在我服侍很多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激励我的一首诗歌。他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哪里？在背后。"我想这首诗歌呼召我们成为有一个永远不回头的人生。其实服侍是一个不应该回头的一条路。那我们求主今天晚上也来帮助我们。我们通过今天晚上的分享，让我们也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要怎么使用我们，可以成就什么样的工作。种子与田。有一次到了中国的西安，那里面有一个康奈尔大学毕业的，他们的一对夫妇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工作。那林哥有一次就跟他们在对谈的当中呢，他就说："请问你这位请问太太是在哪里工作？"那太太就说了："这个先就说这他太太，他太太在农业部自杀室工作，农业部自杀室工作。"他就说："很奇怪，为什么管自杀、管人命的会规划在农业部？为什么会规划在农业部？"就他说不是啊，你听错了，是农业部里面制止沙漠化的部门。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整个土壤沙漠化。如果你去了整个去过北京的话，大概就可以明白，整个那个黄土高原的沙尘暴，整个遍满了整个的北京，甚至一直往南下。所以对他们中国来说，现在要成立农业部治沙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因为如果今天不好好去管理治沙的问题的话，接下来就会怎么样？他说："今日不治沙，明日便自杀。"啊，因为我们国家就没有办法有农产啊，这个可以做了哈，好。那因此，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来思想，这个耶稣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比喻。耶稣甚至把这个比喻放在一个重要的核心，说如果人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么能够明白我所有所讲的比喻呢？好，我们来看撒种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落在了四种地方。第一个是落在路旁的。路旁的结果是什么？飞鸟吃尽了。第二个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怎么样，就枯干了。第三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就把它挤住了。第四种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60倍、有30倍的。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在讲完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表示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去理解明白。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门徒并不太明白，甚至问耶稣为什么要做比喻。耶稣也说明了道理。那我们看耶稣，他也在这一个里面，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做了一些的诠释。他说什么呢？这四个比喻的里面，第一个就是凡听见这个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就有恶者来把它撒在心里面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第二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直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三个是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第四，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请问这撒种的比喻，整个的比喻的重心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是撒种的人吗？还是种子呢？还是土壤呢？是什么？是土壤哦。 所以我们大家就我们很喜欢出去福音去撒种，对不对？我们拼命的撒种，拼命的撒种。但是问题是在哪里？是在土壤。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农夫的话，你去店里面买了一把种子，请问你会怎么做？我最近跟住在我们的汪弟兄家里面，他就去跟政府租了一块田，就租了一块，然后就在里面种蔬菜。他大概两三天他就要去那边浇一下水啦，去看一下长得怎么样。那我们就看，哎，那你是怎么弄这个地方的？哦，很重要。请问一个农夫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直接去买种子吗？然后看到就撒了吗？不是哈，做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你选择，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把种子撒在哪里？好土里，对不对？你大概是个聪明的人，你不会说啊，种子来了，哎，这边不错，撒，反正我撒，按几率撒，我撒了就一定会有果效。你大概不会这样子做，对不对？所以你不会把种子撒到路旁，你不会把它撒在土浅石头地，你也不会把它撒在荆棘杂草堆，你一定会哪里有好土，或者我怎么去把一个不好的土把它耕耘成好土，你才会去继续下面的耕种。所以撒种的结果不一定有成效，对不对？如果你撒错地方的话，如果你撒在不对的地方，刚才第一个告诉我们撒在路旁，结果就什么呢？被飞鸟吃了，所以它半途拦截，一点功能都没有产生。种子非常好，但是撒下去没有作用，因为被飞鸟吃尽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见它被吃尽了，被人践踏了。所以在我们的布道工作里面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好像我们觉得就拼命撒种，在路上看到人就撒，我们要去美中撒，去南美撒，我们去到处撒，我们撒了很多，撒了 很多，但是我们常常在撒的过程里面就发现，怎么好像在我们的布道当中，很多人无动于衷，布道无效。我不知道，像你有时候教会开布道会，你邀请人来容不容易？容不容易？有没有说我每一次邀他都会至少来一个？有人是说布道很简单，你只要一年带一个人信主，我们的教会就急迫，非常快的就增长了。请问我们有一年带一个人，好像也没有，因为好困难哦。我在这个晚上我要找人来听福音，怎么没有果效？刚刚听了很多的见证都是啊，我去那边他们就不来了，就发现我们有困难，因为他们对这些无动于衷，没有效果。第二个，太阳一晒，发苗虽快，日晒即死。为什么？因为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是在浅土的里面，所以他就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就出去了，也撒种了，我们也带人决志了，哇，欢喜快乐，哈利路亚！哇，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布道，每次回来都要来做报告。今天晚上我们跟十个人传福音，感谢主，有五个人他决志了，我们明天欢迎他来，结果他没来。有没有来？没来。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是被迫，他叫你赶快走，他只好决志了。有些晚上他很尴尬，他只好决志了。有些他没有办法啊，只好敷衍你一下就决志了。我们就看见有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兴奋，甚至我们带领他，哇，带领他来了几个礼拜了，但是呢他仍然日晒即死。我们要多做一点出息，我们就发现好困难哦，怎么在他身上好像没有任何的果效。第三个，在荆棘丛中，这样子的种子它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不是结不出来，就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为什么？因为他在价值混淆的里面，在生命极多的软弱的里面。只有在好土中，圣经说那是心地诚实良善，忍耐等待，明白可以结实百倍的。 所以这样子的生命才可以真正的快成长。所以种子有没有问题？种子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种子是什么？神的话。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教会，我们一定非常重视神的话的纯正，对不对？刚弟兄在那边见证的时候说，哇，怎么有人什么金门银门铜门，我们一听就知道那不对，那不是纯正的道。所以我们会很会分辨，教会也教导我们一定要很会分辨，我们要读圣经要读得很仔细，我们讲道要讲得非常的精确，不应该有任何的偏差，这是我们很严谨要求的。因为我们的这种教会，我们这样子的教会，传统教会或基督教教会，或者是我们这样一般的教会，我们都很重视，就是神的道要非常的纯正。圣经也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可以什么，把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心思意念主意都能够辨明。这样子的道有没有功效？好不好？好，种子没有问题。撒种的人有没有？有，因为好多弟兄姐妹出去了，参加了短宣队，我们也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啊去做个人布道。种子撒出去以后，但是就发现好像不管用，为什么？因为土壤有问题。我们都是聪明的农夫，所以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就不会乱撒种子。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农夫，他在播种之前就会先整理土地，会清除乱石，清除杂草，清除荆棘，让生命的种子能够顺利落土发芽生长。那这就是我们宇宙光一直在讲的福音预工。我们发现常常很多的地方都在讲福音预工。那福音预工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开布道会了，所以呢，大家对福音预工的认知就是，对，所以我们要拿单张偷偷塞他信箱，或者呢，我们要先请他吃几次饭，然后呢，这样子叫做福音预工，或者呢，我们要赶快跟他建立友谊，跟他有好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叫福音预工。这不是福音预工。福音预工是什么呢？是在不是基督教文化的社会的里面，为了要让福音生根结实，我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它不只跟布道觉知有关，跟栽培带领有关，跟奉献成长的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撒种之前，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呢？就是我们来思考一下土地的问题。在一个完全没有预备的土地的里面，它的结果会被众人践踏，惨遭围攻，被飞鸟吃尽，毫无机会。那有一些的土壤是不能生根，所以它不能生根也不能生根的土壤，最快就会什么日晒即死。它的这样子的一个信福音的过程里面，只是一个暂时的浅薄的，而且世俗化的，遇到困难就跌倒。第三种就是它是一个虚有其表、浑沌生长的一个土地，它是被荆棘挤死。那圣经里面特别描述了这样子的荆棘的土壤是什么样的土壤呢？是什么？有什么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当马可福音里面解释是说，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什么别样的私欲。路加福音八章里面它的解释是今生的思虑、钱财，还有什么厌乐。这就是整个现代化世俗化的整个的危机。我想我们常常生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很难避免哈。长老，因为我这次来，哇，谢谢长老们就请我吃饭，我们不应该不需要太多的厌乐，对不对？我们也吃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常常还是吃得过度，每一次吃不完，我肚子很胀了，但是菜怎么还是剩很多？没办法，因为我们一点它就这么大一盘，我们很难够避免掉说啊，这些东西它就是拥有这么样的多，所以我们好像很难去避开这些东西。钱财的迷惑，我们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要有钱、要有名、要有利、有地位，所以我们常常也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被洗脑的里面， 我们也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早上王立兄还跟我分享说，啊，现在好多教会的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他所有的重要就是孩子你要很努力，所以礼拜天没有来聚会没关系，因为啊读书更重要，所以赶快去补习。然后有很多人很重要，所以呢，哎，赚钱更重要。所以当你读大学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来到时候，很多人第一个选择就是那我先不要去教会好了。这就是我们在今生遇到很多的问题，世上的思虑，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一直不断的冲击我们，冲击我们，让我们在很多的分辨上面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好土到底好土在哪里？我们既然知道好土这么重要，我们就必须要去寻找好土。但是好土到底有多少呢？哪里才是好土呢？如果没有好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预备，预备好土，去改变土壤的土质，去使它变成好土。那这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我们必须去积极的行动，去怎么样把土壤改变，改变这个世代，这个的环境，这个的文化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土壤。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清理田地，预备撒种。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当我们一直在我知道我们教会特别着重对华人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宇宙光也是，我们的领受的意向也是对华人传福音。但是我们对华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在我们这块田地上面有哪一些是这些的飞鸟，是这些的乱石，是这些的荆棘，是这些杂草？那我们的困难在哪里？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生根建造，开花结果，到底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阻碍是什么？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这样的思考的里面，我们常常就是很努力的拼命的撒，拼命的撒，我们所有的承受的习惯里面，反正就是努力的撒单张。所以教会要预备四律，要预备福音桥，在台湾现在还着重三福，三元福音布道法，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好像不容易看到果效。好不容易有点果效了，在台湾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百分之多少？2%哈，其实大概2%到3%。听说30年前是3%，然后30年后变2%。那有人说没有没有，有改变了，因为已经到5%了。啊，我们对这个看法就有一点非常的怀疑。还能说台北市已经到了10%了，哇！所以现在处处都是基督徒。但是我看见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牧养，甚至在很多教会里面参加聚会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号称很多基督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礼拜天看到这位弟兄在这里，下个礼拜天他怎么又出现在另外一个教会了？再过一阵子他在那个教会也在耶，他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不断的奔走，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把它计算成是他们的会友，所以不断的统计，重复的统计。台湾的教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习惯，就是很多人在大型的教会里面不断的奔走，不断的奔走，因为他说哪里有恩膏我就要去哪里，靠近有恩膏的人就会得恩膏，哇！所以就一直不断的奔跑。那有些人受伤害，因为我在恩膏里面没有得着，我寻找下一间，所以就在那里面一直不断的奔走，好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这所谓的2%的基督徒，有多少的基督徒是真正的有固定的聚会，有稳定的聚会？算一算，只剩1%，马上少了一半。再算算这1%的里面，这里面1%里面有11奉献的有多少？再扣除一半以上。 再算一算，在这群人的当中有侍奉的多少，就剩0.几%而已。所以看见整个教会的光景里面，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为好像进了教会它已经是一个好土的生命，但是在很多教会 的环境的里面，很多的来聚会的基督徒却是在荆棘的里面，却是在石头的里面，却是在杂草的里面。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至于有一些事情来到的时候很快就会离开，或有些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不同的选择。我们分析一下，在中国人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有跟历史传统的问题，有跟文化习俗的问题，有跟当代思潮的问题，有现代科学理性的问题，有所谓的儒家思想跟外在超越环境的论争，还有基督教唯一超越坚持绝对真理的神观，跟中国人的神观太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强求的是灵验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冲突。你说台湾人在整个的环境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因为他们很科学，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不科学。其实你去仔细的看一看，整个的台湾，其实尤其是那些你看到那些中研院，你知道中研院每一年中元节他们在做什么吗？由国家出钱，所有人在中研院的门口一起烧纸钱，一起大拜拜，然后但是他们强调我们是很科学的。其实你们就看见在我们整个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思潮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矛盾，使中国，使我们整个华人在接受福音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当我们越是这样看见的时候，就发现也越奇怪。台湾现在有一个很夯的法师叫做妙禅，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有听过吗？这个禅师他出来讲道的时候是坐在台上打坐，所有的人进来布满了，他们是跟中学，整个中学里面布满了所有的学生，教务主任全部跪在地上听到。然后聚会一开始，所有人要在他的面前俯伏向他敬拜，然后要说感谢妙善法师，因为他救了我们的生命。他们高举了妙善，台湾有个明星叫江淑娜，还为他写了一首诗歌，赞扬他的人生是因为遇见妙禅法师，他的人生终于走出了他生命的困境。这一个妙禅就已经遍布在很多的大学，甚至在高中专科学校的里面，而且他的聚会都是租体育场。哇，我们就看见怎么奇怪，好奇怪哦！而且他整个的聚会的模式跟我们的敬拜模式很像，他们一进来说我们先来唱诗歌，然后就看到有领会在上面唱诗歌，唱诗歌完我们请我们的师兄师姐做见证，他们师兄师姐就会上来做20分钟的见证，师兄上来会先跪在法师的面前感谢他的救恩，然后再回到座位上，然后就开始讲述他的，然后他一讲完之后所有人再继续下拜，再继续一直要就要磕五次的头在地上。我发现这当我们说台湾不是一个迷信的环境，但是我们看见其实很多的这些的思潮文化侵入思想埋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信的是什么。道德派，所以当这些人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成为宗教的领袖，实际有很多人跟随。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他还有他的专人的塑像立在很多的地方。那在 理性的上面，我们中国人一直要追求是想得通的事情，认为那是理性的事情，合理的、亲切。然后人和神，那个人就成为神，变成一个人间的投射，自救，强调的是自救，不需要依靠神，因为我自己就可以做得到。有一天我在跟一个佛教的人在谈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啊，信耶稣跟我们是一样的，反正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们要一起合作来光扬我们的宗教。我就说，不，你错了，因为佛教是说我不需要任何的外力，我只要自己不断的做好事，我就可以自救了，我就可以脱离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必须依靠基督，我们生命才可以改变，才可以更新，才可以解脱。他听完之后就这样子他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儒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今天还听到长老说，他跟他同学在这么多年失联的当中现在联系，大家的回应都蛮佛化的，是不是？大家讲的都非常的佛化。我在我的朋友当中，大家什么解释很多，你为什么现在跟你的太太分离了？哎，缘分尽了。缘分，缘分是什么？佛家的思想，他们遇到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那是缘分的问题。在我们华人里面影响很深，世俗的文化、生活的习惯、现代社会的危机，有今生的思虑，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社会一直不断的走向单面向化、物化。然后呢，整个人在我们在讲到全人的时候，就谈到我们人在这一些的思潮领导的时候，我们的人就慢慢不见了。钱财、厌乐，这个物质社会能够供应我们，使我们也迷失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瞎了心眼，不知道自己在追逐什么。我在基隆，我们基隆是个海港，我觉得好奇怪，因为台湾一直说经济不好，但是我坐在基隆的海港，我就看到每个月就有一艘船来，上面带的全部都是四个圈圈的车子，那叫什么车啊？奥迪。我就看到，哇，那个是奥迪的车，就一车一车下来。听说他们可以在，他们根本不用卖，因为那些都是订的，早就已经订完了。然后台湾什么现在街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叫做蓝宝坚尼，哇，有听过这个车吗？美国好像蛮多的，台湾不多，但是现在进来你可以看到。常常发生车祸的那种车叫做蓝宝坚尼，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没钱，但是你看他，你一问他，我也没有，我没什么钱，我骑的是重型机车，也不过才两三百万而已。大家说没钱的时候，每一次去百货公司都是爆满。我们在这样子的钱财厌乐里面，很多人可以为了要享乐，他的卡可以拼命的刷，好像当作那是别人的卡一样，物化、世俗、商品拜物，我们就在这里面的私欲的里面，我们就渐渐在这迷惑的里面，甚至很多人就自我膨胀、自我吹嘘，我们也失去了世俗的认同。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去预备好土？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土壤？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台湾目前教会界会做了一些运动，例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叫做972运动，因为台湾一直要推动多元家庭、多元文化，台湾这个时候才突然觉醒了，说不行，我们不能再让步了，因为我们已经让步了十多年，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那些的团体在慢慢的运作里面已经运作了十多年，不断的运作，不断的运作，他们用很多的方式进入到很多的校园里面，进入到教育的体制的里面，改变了人对现在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的观念的想法，带来很多的改变。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是历史的果，但是我们是不是历史的因呢？我们也是，我们也是下一个历史的因，所以我们重不重要？ 我们也非常的重要。从五四运动到六四运动到七四，不过七四大家不太明白是什么，七月四号在美国应该很明白是什么啊，美国的生日是不是？这三个运动里面带来有不同的思潮。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民主还有科学，台湾我们都叫做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当这两个思潮进来的时候，形成了另外一种思潮，就是反基督教的思潮，后面就影响了整个后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影响到海外，到海外就形成了另外一种世俗文化的发展。到了六四之后，我们就看见在五四运动里面后来就影响到了六四，所以六四是五四的另外的一个果。那六四做什么呢？反对现在一些不合我意的体制，因此他们起来反对。到了七四，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日子，因为美国的诞生，美国的诞生是建在什么样一个根基上面？基督教信仰的文化的根基的上面。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社会的表象。但是我们看见今天的七月四号在美国也是一个沦落的世代，我们看见它也受世俗化很大的影响。有人告诉我，我说在中国传福音很困难，那个牧师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在美国传福音更难，美国反击反到极点了，他说在中国还比较容易。哇，我就这次来听到了很多很多，我就发现对，好像这边多了很多很多的限制，好像好让我们在这边有很多信仰的表达我们就受到很多的限制，我们不能这样去做，因为这里的土壤已经进入到一个沙漠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福音沙漠化带来很深很深的危机。人从历史中所学到的就是什么呢？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所以帮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反省。所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这是也是宇宙光在做的。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在文化的里面，既然整个的世界整个的文化的土壤在沙漠化，我们在文化上面就必须重新去扎根，必须去修复这个土壤。所以在宇宙光的里面我们就做了学术研讨出版，希望透过这些的研究的方式，透过这些的出版的方式，我们重新唤醒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危机，这个世代的问题，以至于形成一个风气。第二个就是进入资讯世界，形成未来文化。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资讯科技，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布建，成为一个福音的渔网。以前我们小时候大概都有被一个教，我们台湾从小就会被教导，就是不准看电视，因为电视是魔鬼的工具，不能去看电影，因为电影是魔鬼的工具，不能去听那些音乐，因为那些音乐是魔鬼的工具。但是当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文化是赐给上帝，给上帝赐给所有人类，其实是一个最美的祝福。文化是我们的利器，整个的身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得着那个世代的文化，在那个世代的文化里面就成为那个世代他的族群里面的影响力。我一直有一个看见，为什么以色列上帝要把它摆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如果你打开以色列地图，你看到是什么？它的上面是什么？上面如果你看到旧约以前的地图，上面是哪些国家？叙利亚这些国家，对不对？在古代是什么？亚述、巴比伦。它的这一边呢？埃及。往下呢？ 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些的所谓的阿拉伯的国家，如果你整整看一下整个的上帝把以色列摆在的位置，他周围围绕的全部都是强国，全部都是不同文化的强国，全部都是非上帝化的强国。但上帝要把它摆在那个地方，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把它摆在那里要给他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旁边所有的国家知道这个国家里面有上帝与他们同在，要让周围的所有的国家知道这个国家跟他们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我就看见上帝也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的核心，文化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当神把我们摆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上帝透过我们要来影响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这是从亚伯拉罕领受祝福以来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方向。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没有夺取这个利器的时候，我们就失丧了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的核心的位置，摆在祝福列国的位置。所以当我们不去把文化的利器拿回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被魔鬼占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去进入真正的水深之处。耶稣吩咐我们要进入水深之处去打鱼，水深之处是哪里呢？在这整个的文化的里面，哪里是我们的水深之处？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经验和看见。如果我们很习惯只是在教会的内部，在我们的四周围去传福音，那么我们的教会很容易就成为一个福音的监狱，让我们把福音锁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今天早上有谈到一下什么叫做跨文化宣教，当我们讲到远和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想到我们必须跨越地理上的位置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要说一个不一样的语言，所以我们必须舍去很多上帝原来给我的恩赐，甚至习惯，甚至是我们以前被装备的所有的这些的我们所学的东西。但是这不是神的要我们这样去工的一个最终的工作。真正的远方异文化是什么？今天可能在你公司上班，你回头一看，你旁边那个人他就是你的远方异文化。什么是远方？他不在基督的里面就是远方。什么是异文化？他不是基督的文化，他就是异文化。所以这样子的指向不只是地理上面的，而是什么？更是心灵上面的。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看见一个新的文化的宣教，在整个的宣道施工可以包含这么多的面向，海外的宣教、文字的宣教、学术专业的宣教、社会宣教、关怀宣教，甚至在政治里面的宣教。所以透过很多的很多的方式可以打破地理的限制，透过各样的方式。如果我们回头看看以前这些宣教士在我们华人当中的工作，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不只是站在讲台上面，或者是在各处发单张，或者是办布道会，或者是开教会，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建立了医疗，他们投入了政治，他们投入了教育，他们投入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的风气的改变。我们看见宣教士他们有一个看见，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所能传的地理的疆界，因为他们已经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他们所能看见的非基督教的文化就是必须到另外一个国界里面去。但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我以前一直说我要去，我的目标就是要向中国人宣教，我现在发现我邻居就是中国人，我的邻居就是已经好几个省份来的，已经不再是地理疆界上面的限制。很多人要向回教宣教，结果发现自己的家里面请的看护就是回教徒，但是从来没有跟他宣教过，一心只想着我再过20年我就可以去了中东。我们就看到 常常我们讲的宣教只在地理上的，却没有在一个心灵上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整个宣教里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福音，为着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这样子的一个根基的下面，这就是宣教。所以耶稣要我们举目向前观看，说这个世代庄稼已经熟了，但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现在是不是传的时机呢？我们看到现代人在这样子的文化的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有什么样的痛苦呢？在传的危机的里面，现在是谁在收庄稼呢？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远见呢？还有谁才是传道人呢？难道是每个礼拜站在这里讲台讲道的才是传道人吗？还是弟兄姐妹，当你被神呼召投入到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面，你在那里完成上帝的托付和呼召，你其实就是传道人。在这个世代里面，我相信宣教士传道人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站在讲台，在这边办布道会，在这边讲道，在这边用教会的服事才叫做传道人，而是在专业的里面，在文化的领域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道人。请问在你一生的里面，你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专业训练呢？你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装备呢？你有没有想过，神让你学了这些东西，让你得着了这些才干恩赐，或者你过往的装备，你有想过上帝要怎么样在这上面使用你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思考，我们想到服事就是必须礼拜天来这里我们才叫服事，必须是我们要正在坐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才叫服事，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社会里面，影响我们的族群，影响我们的文化。所以整全的传播是在哪里传？教会是一个点，社会是一个线，文化是一个面。如果我们这三方面的结合，我们有个人的布道很好，我们有短宣很好，我们有办理各样的聚会很好，我们在呼吁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传整全的福音，我们呼喊把人找回来很好，但是在文化的是一个面的收割。以前在中国里面一直在吵的一个，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宣教。有人说戴德生式的才叫做宣教，有人说李提摩太式的才是宣教。什么是戴德生式的？大家说戴德生式的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努力的建立教会，做个人布道，领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归主。所以很多人在以前的世代里面其实是反很多社会文化上面的福音工作的，因为他觉得那个叫做社会福音。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上帝要使用我们这一块，在社会的里面，在文化的里面，上帝要使我们深入到这个世代的里面。李提摩太他的宣教就是在中国从事许多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工作，带来福音的复兴。这个世代我们需要这两面的结合，从道成肉身进入到我们的文化的里面。所以寻找好土，预备好土，我们需要来呼吁。请问这个世代的保罗在哪里？保罗是不是一个传道人？如果以现今的教会，我们就说他不是传道人。为什么？我们就会说他是代职侍奉。那请问你觉得保罗是代职侍奉还是全职侍奉？请回答我，他是代职还是全职？他是全职侍奉。为什么？他不是在支帐篷为生吗？为什么我们都说他是全职的？ 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全职，什么叫代职。我们应该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思想从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拿出去。上帝要用你在你的专业的里面，在你接触的人群的里面，在你的工作的里面，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专业，那我们可以成为像保罗一样，他说他是支帐篷的，但是他所有的心思意念，他所有的工作，他所有的服事，都是在基督的里面。盼望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看见。当我们说举目向前观看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去看？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田是不是该收割了？我们怎么样投入在这个田地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成为这个世代的保罗，投入在你不同的领域里面，为这个世代来更新这个世代的文化，更新这个世代的思想，更新这个世代的价值。我们一同低头祷告。